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加勒如何的专心跟从神，不但是约书亚说他专心跟从，摩西说他专心跟从，他自己也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最后呢，你看到神自己来为约书来为加勒做见证，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呢都是这样的探子，能为这个能为更多的人寻求福地呀，寻求这个充满祝福的这些地方，我想神也会赐福我。感谢主，谢谢你们三个探子为大家找出这么好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去扛着这个葡萄啊，一挂葡萄或者什么带回去。但是我发现你们这儿的葡萄很好吃，今天下午这个冯师母已经拿葡萄给我吃。感谢主，我今天来到这里啊，印象很深刻。深刻在哪里呢？你们选的诗啊很震撼人心，十字架，这个蒙福的确据，我的信息，我的诗歌，这些都是今天的很多的聚会已经很少唱的诗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你知道我们的传统圣诗啊，我们的圣诗这个经过上千年几百年之后能够传到今天，证明它有什么？证明它里边有生命力，有属灵的生命力，有真理在里边。你看我们唱你真伟大这个三段歌词，里边有创造，有救赎，有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创造论、救赎论、末世论全包括进去了。传统圣诗里边有教义，有真理，有教义，有神学。但是我们今天唱的很多的诗歌呀，里边既没有教义，没有真理，也没有神学，只有什么呢？只有一种肤浅的情绪的宣泄，很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今天应该唱的。如果我们还想能够持守真道，还想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很肤浅的东西上面。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凭着圣灵的引导，进入到真理的深处，在那个地方与我们的神建立起美好的生命连结。这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才可以站立得稳。如若不然，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谢谢你们诗班带领我们唱的这些诗，实在是很美好。这个包括那个哈利路亚这样的歌，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赞美神，赞美神。哈利路，这是赞美，那个亚就是神。你注意这个以色列人呢，很多的名字都带着这个亚的这个音，他就是要把神的名字注入到放到他的名字里边去，要么就是神是美好的，神是值得赞美的，神是真神，神是我的神，好多名字都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的名字里边大概都没有这种含义，像我的名字王世军，一听就没有一点这种属灵的意义了。这个没有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起名字，我这个年龄的人起名字都很革命的，像我们家的人。这个起名字，这个有的叫王国，还有一个叔叔叫王党。我的名字最初叫王军，后来我在文革的时候，年龄虽然很小啊，但是呢，这个就觉得这些名字不太对头啊，连起来叫的时候，王党、王国、王军就不太对头。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这个斗争观念很强的，我就在我的这个王军中间加了一个缓冲的字，缓冲，免得这个给人造成误解。所以这个名字啊，我们今天的名字都没有太多的这种意思，但是我们的孩子，你注意了啊，叫这个 Samuel、Daniel 是吧 ？John、Peter、Paul。 这些呢就开始有一点圣经的意义了，有一点属灵的意义了。感谢主。那今天呢，我在跟冯牧师这个沟通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讲的一这个代代传承信仰。那我正好这一段时间思考的也是这些问题。今年的这个福音大会呢，它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侧重点呢，每一次都会有一点调整。今年的侧重点就是持守真道，传承信仰。不单单是我们要持守住，我们这一代人要持守住真道，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边呢，实际上这个传承信仰的信息啊，非常的重，非常的多，哎，所以呢，我这一次就用提摩太后书来做这一次这个所有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保罗呢，写了提摩太前书，大约是在主后62年，哎，然后呢，4年之后又写了提摩太后书，那就是66年左右，哎，那写了这封书信之后呢，这个保罗就在罗马殉道了，哎，时间呢大概是主后67年，所以这封书信里边呢，这个有很浓厚的那个见证这个内容在里边，哎，保罗用很多的见证来让年轻的提摩太来看到上一代的传道人如何的来为主做见证，来传主的福音。那这封书信呢，虽然只有4章，但是你注意它的教义性内容啊，非常的丰富，里边包括了基督论的内容、圣经论的内容、末世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充满了教牧情怀，老一代传道人对年轻传道人的那样的一个期望，那样的一个热爱，那样的一个这个培育的这样的情怀，哎，在这封书信的开头2节和提摩太前书差不了太多，提摩太前书的开头的2节内容差不了太多，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呢，这2节经文呢和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个1章的2节前2节内容差不多，意思呢也非常的相似，只是那个提摩太前书呢多了几个很丰富的修饰语，哎，很丰富的修饰语，我们就不多讲了。听我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个是我们这次要讲的重点，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先在你的外祖母和你母亲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盼望我们的这次营会呀，也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恩赐眺望起来的营会，哎，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那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用3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 而且保罗说他的历世历代的祖宗都是这样侍奉神。你注意到亚伯拉罕，你注意到摩西，你注意到这个大卫，你注意到那些先知们，都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而且呢，第二点讲到无为之信的传承，无为之信先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心里，在你母亲这个尤尼基心里，现在也在你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我们中间可能已经有做这个外祖母的，但是很多一定是做母亲的，你先要在这一段时间里要去审查，我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无为之信，那种纯粹的对神的信心，真实的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里边有，感谢主，他就很有可能会传给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里边没有，那你如何能够让你的儿女里边有一个这种真实的纯粹的那种无为之信？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这个里边的有一个传承的问题。然后呢，第三点我们要讲恩赐要如何眺望，特别是在这个教会呀、侍奉中，教会的侍奉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难处的。这些难处啊，有时候会使我们的这个侍奉的恩赐啊，这个地方既讲到如何眺望，那会不会如何熄灭呀？也有可能熄灭的。如果你现在已经是恩赐正在熄灭或已经熄灭了，你要想一想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要让我们委身侍奉的，侍奉主，侍奉主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个在侍奉中能够彼此以恩赐相待，恩赐相待，用侍奉，用恩赐相互相侍奉。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第三节说的，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对神的侍奉，虽然你注意啊，虽然是他现在正在做的，我侍奉神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但是呢，这位他所侍奉的神却是他先祖，也就是他的旧约前辈所侍奉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神是神，神是不改变的那一位。侍奉他的人可以一代一代的发生变化，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呢，那位被侍奉的神却是不改变的神。而且呢，他在这里说，那一代一代侍奉他的仆人，虽然过去一代一代又来，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清晰的侍奉的模式，就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他，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古老的，也是一个很新鲜的原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摩西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加勒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但是呢，为什么说是新鲜的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如何侍奉神呢？都要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句话呀，在读经的时候很容易抓住我们的目光。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没有被这句经文抓住的话，说明你就读的时候有一点不太这个集中精力了。这句话很容易抓住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以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还是在侍奉中呢有许多的掺杂和算计。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的人里边，没有算计，没有掺杂，他很纯粹的，我就是侍奉神，我就是委身于主的教会，我就是干干净净的侍奉，我就是纯纯粹粹的侍奉，我就是讨神的喜悦，唯独讨他的喜悦。这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那这个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单单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就完了，而是一边读一边让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心灵里边，使我们能够省察我们是如何侍奉神的。 保罗说我们的祖先是这样侍奉的，我保罗也是这样侍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提摩太也要这样侍奉。当他这样的说的时候，也就是在对我们所有的人在说话，我们今天是不是以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他下面说到呢，他在他的祷告中不住地想念提摩太，想要快快地见到他，如此他才有满足的喜乐。你知道提摩太啊，作为一个年轻传道人，这个他的侍奉啊，也一定是充满了艰辛。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传道人啊，包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中啊，也可能充满艰辛。我跟冯牧师已经这个认识了20多年了吧，就25年了，大概25年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比现在还年轻，我也比现在年轻。我那时候这个头发呢，这个是黑的，和冯牧师颜色差不多，头发颜色差不多，只是比较多一点。冯牧师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他当时这个很瘦弱，但是呢，让我感觉到他充满了活力。他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常常都是小跑，我不知道在你们这是不是这样，经常是小跑。我很少见到一个传道人，这个在做事情的时候，在教会侍奉是小跑，当然我是跑不动了，但是他跑起来让我感觉到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活力，感谢主。但是呢，这个充满活力是一方面，在教会中侍奉遇到艰难又是另外一个方面。不管你多么有活力，可是那个艰难的程度有时候和你的活力的程度它是成正比的。你越有活力，遇到的艰难可能越大，遇到的阻力可能越大。在教会的侍奉中有时候也是这样。提摩太呢，这个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知道他的侍奉中一定有许多的艰辛，为此呢也一定流过许多的眼泪。流过许多的眼泪，这个从这个纪念你的眼泪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式的这个分词短语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早就注意到了提摩太侍奉的艰辛了。我注意到你流了许多的眼泪，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说保罗对提摩太的侍奉一直在关注着，在关注着一个老传道人，这个对一个年轻传道人的侍奉一直在关注着，就是注意到他的眼泪，所以他说纪念你的眼泪，而且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他。你注意保罗自己啊，就是一个常常流泪的传道人，在使徒行传20章19节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然后呢，在20章31节也是使徒行传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然后在哥林多后书2章4节也说到多多流泪，腓立比书3章18节说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愿意常常为教会为信徒流泪的传道人，他也纪念其他传道人的眼泪。纪念传道人有时候也是很艰难的。这个我在芝加哥那边的时候，因为一方面是我这个年长一点，很多年轻传道人，甚至有一些比我还年长的传道人，有时候愿意到那里去跟我有一些交通这个侍奉中的艰难。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他比我还大几岁，现在都已经70多了，讲着讲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是侍奉的艰难的，就是流出眼泪了。这个他也纪念其他传道人的眼泪，他自己是一个流泪的传道人，也纪念其他传道人的眼泪。一般来说保罗所说的流泪啊，你要注意啊，在这个地方不是那种委屈的流泪。有时候我们侍奉我们很尽心，结果遭到别人的误解，遭到别人的，你就会流出一些眼泪，那些很多程度上是委屈的泪水。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那种眼泪，那是一种爱的眼泪，对教会对信徒的那种关爱，因着关爱的深沉而流出来的眼泪。所以呢要注意啊，能够为教会和信徒流泪的传道人是值得尊重的传道人。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当然不能够去想着办法让传道人流泪，你不要说我制造一些麻烦让传道人多流泪，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传道人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为着对信徒的这种关切、这种关爱，常常在主面前流泪祷告的时候，那这样的传道人真是很宝贵，很宝贵，所以呢，值得我们尊重。哎，这是保罗侍奉的一个原则，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不但是他自己，他的先祖是这样侍奉，提摩太也要这样侍奉，我们所有的传道人，今天的，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愿意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的这样的心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无为之信心的传承，第五节他说到，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前面是想到纪念他的眼泪，你注意啊，保罗的纪念呢是一层一层的在晋升，前面是眼泪，现在呢想到他的心里的无为之信，而且呢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从不住的想念你到想到纪念你的眼泪，再到想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保罗对提摩太的纪念呢是层次分明不断加深的，你注意啊，他不是泛泛的想念一下就完了，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想念有时候变得很肤浅，我多么多么的想你一转头就忘了，保罗的想念呢它是一层一层的加深，我不住的想念你，然后是纪念你的眼泪，再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这个你看他的纪念呢，他的想念这个层次很分明，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所以提摩太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精髓呀，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提到了提摩太生命的那个精髓，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他心里的无为之信，第三节说到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你注意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的这个侍奉心态和侍奉品格，保罗在这些方面的描述也是在加深的，用清洁的良心去侍奉神，那是我们侍奉神的心态，一个侍奉人 神的人的那个属灵品格，但是呢这个无为之信呢讲的是人在神面前的那个信心的真实性，这个才是你用清洁良心侍奉神的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个无为之信的时候，你一定不可能有用清洁良心侍奉神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你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无为之信讲到了在神面前信心的真实性。那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已经出现过，那个地方说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你的爱是不是真实？那它的源头很重要。这个无伪这个字呢，是一个形容词。新约中呢，出现了六次，都是在用于描述基督徒生命的那个特质。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能用这个字来描述的时候，你的这个信心，你的这个生命呢，那就是已经美好的不能再美好的程度了。所以你要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去省察自己的信仰，我的信心是这种无为的信心，这个无为就是真实，就是纯粹，所以保罗用这个字说的爱人不可虚假，不可虚假，无为的爱心，无为的信心，这个唯独从上面来的，没有假冒，如果你的信心不是无为的信心，那就可能是什么信心呢？是什么信心呢？就可能是假冒的信心，就是虚假的信心，所以呢，你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呢去选择一个，你是选择对神有一个无为的信心呢，你还是选择一个假冒的信心？所以这些东西提醒我们今天要省察我们信心的真实性，没有这个做基础，你的侍奉没有基础，你对神的爱没有基础，甚至你的信仰都没有基础，没有基础，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保罗说到这个 这个爱人不可虚假，爱人要真实，爱要真实，爱的那个真正宝贵的东西在于它的真实，信心也是一样。而且呢，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也说到，爱弟兄没有虚假。如果你爱里边带着虚假的时候，那爱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若有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两样他都有了，既有用清洁良心侍奉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品格，又有无伪之信这样的一个这个侍奉的基础，就是蒙神喜悦的人，他的侍奉呢也一定蒙神喜悦，一定蒙神喜悦。这个你注意到这个地方特别提到无伪信心的，无伪之信的这个拥有啊，可以从长辈受影响，受影响。这个就提摩太的这个信心，无伪之信而言呢，就是他的这个信呢，是先在你外祖母这个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注意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养育儿女的原则，这是什么原则呢？无论如何要让儿女看到我们的无伪之信，如果他看见你的信仰就是虚假的，你的孩子会受到你的这种虚假信仰的影响。不管你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中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的孩子可能是在一个反叛的状况中，或者在一个悖逆的不信的状况中，甚至你跟他一谈到信仰，他就跟你这个像这格拉森青年一样，这个链子都捆不住那种状况。但是你还是要向你的儿女见证你信仰的真实。你要知道啊，有时候我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有时候他常常挑战我的信仰。他有一次甚至这样问我，他说爸爸，如果这个世界上到最后都没有人信耶稣了，没有人信了，他只是说如果啊，到那个时候你还信不信？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他实际上是在挑战我，大家都不信了，你还信？那么多这个科学家，那么多这个名人都不信了，那么多人基督徒，这个好的传道人都不信了，难道你还比人家更强？你还信？他是这个意思。我说，哪怕是这个世界上只剩一个人还信耶稣，我说那个也是我。我说你不要那个，你不要挑战你的信仰，就是这样挑战你的信仰。但是呢，要在他们面前做这个无伪之信的见证，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我们儿女的这个信仰的培育啊很重要。若干年之后，虽然他反叛他悖逆，若干年之后如果他悔改归向主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父母，他的外祖母，他的祖父祖母的信仰是那样的真正，那样的真实，他会来感谢你。因为这样的信仰很可能对他最后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力啊。他们也许暂时没有这种无伪之信，他们可能没有，但是呢，他们知道父母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请绝对不要低估父母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虚假的信仰对儿女信仰产生的摧毁作用。如果你的信仰是虚假的，就会对他呀，在这个信仰的追求上产生一种摧毁作用。你知道在这个十九世纪啊，犹太人分布在这个欧洲的好多的地方，世界各地差不多是。在德国有一个犹太家庭定居在那个地方。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父亲呢，每个周六会带着全家到这个犹太人的 synagogue 会堂里去。会堂里去。结果有一天呢，他的父亲这个突然很兴奋地在家庭里宣布说，这个周六我们不去新的堂，我们要在主日，在周日去这个路德宗的一间教会去。家里边的人都很吃惊，说我们这个是犹太教徒，为什么要去这个路德宗的这个教会里边去？他爸爸说什么？他爸爸说，这个你要注意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和这些德国人做生意的。我们进了他们的这个教堂，我们进了这个他们的教会，我们就很容易跟本地人德国人做生意了。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决定啊，让这个家庭里的一个大概16、17岁的年轻人呢，产生了很大的震撼，让他觉得父亲的信仰实在是太虚假了，太功利了，哎，为了做生意就改变自己的信仰。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后来虽然是跟着他的父亲也到了这个基督教的教会，路德宗的教会，而且呢也在教会受洗，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呢后来呀，这个事件对他产生的冲击有多大呢，就是他成为这个基督信仰的仇敌，可以说是。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意到这里听过这句话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